我们的世界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，一起放松心情，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曾经因为找东西而打开家中某个小箱子，发现里面静静地躺着孩子小时候的衣服、用过的小物，或是一张张充满童趣的画作？那些看似平凡的物品，却承载着孩子成长的足迹。对于小青来说，每一件都好珍贵，好像只要留下它们，就能留住那段被爱与陪伴填满的岁月。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值得纪念的东西也越来越多，但自己也明白，家的空间是为了让家人有美好的生活，而不是被物品填满。当我们愿意做出智慧的取舍，就不只是整理空间，更是在整理自己的心，学习珍惜真正重要的事物。近年来，小青听过一些朋友分享，当他们面对父母勤俭、念旧、舍不得丢弃物品的习惯时，心中常常充满矛盾与无力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想邀请好朋友一起用更温柔的眼光走进长辈爱物惜物的心。小青读到一篇文章，标题为《大扫除丢掉一台坏掉电风扇，爸妈气到彻夜未眠》。王胜华心理师在文章一开始提到，对许多家庭来说，大扫除不只是整理物品，更可能是一场反复上演的亲子冲突。王心理师提到，一个孩子只想丢掉一台早已坏掉、完全不能使用的电风扇，却让父母气到整夜无法入睡。在孩子眼中，缺角的碗盘、老旧的电器、泛黄的容器，那些早该清理掉的东西，但在父母心中，这些物品却是承载他们生命中记忆的一部分。心理师提醒我们，许多长辈不愿意丢弃东西，背后真正要守住的是一份安全感。特别是那些曾经经历过贫穷、匮乏或生活不稳定年代的人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一件东西可能来之不易，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，因此留下来不只是习惯，更是一种让自己安心的方式，而丢掉却可能唤起内心深处对失去的恐惧。因此当孩子没有询问就直接将物品丢弃时，父母首先会有不被尊重的感受，他们在意的也许不只是物品，而是自己的感受没有被重视。其次是对孩子未来的担忧，曾经走过艰难岁月的父母会担心孩子不懂得珍惜资源，害怕他们将来面对困境时缺乏应对的能力。另一个更深的感受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失落，仿佛那些曾经靠着节省与忍耐撑过来的生命经验被轻易否定了。小青读到这里，心中有很深的感触。原来许多我们以为只是不愿意丢东西的行为，背后其实藏着一段不容易的生命历程。那些旧物不只是物品，而是一种陪伴、见证，一种安定的依靠。心理师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想帮助父母整理东西时，比起直接说这个没用了，可以丢掉，更重要的是用理解与询问开启对话。例如，我们可以温柔地问，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 或者说，我想让家里更安全、更舒服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看看哪些东西比较适合留下来？当父母感受到被尊重，他们的心才有可能慢慢放松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急着整理这些旧物，是因为爱与担心，也希望他们能有更舒适的生活。但在整理物品之前，也许更重要的是整理彼此的心。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，先倾听，再行动，改变就不再是一场冲突。或许同时，我们还能发现每一件舍不得丢弃的物品，都藏着一段努力活过来的故事。当我们愿意用温柔的眼光去理解，而不是急着改变，我们就不只是帮助家人整理空间，也是在爱的关系中预留更多理解与陪伴的位置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看见家中长辈留下许多物品时，在急着整理与劝说之前，我们可以先试着分辨长辈是出于勤俭、爱物、惜物，还是已经进入需要更多关心的囤积状态。许多长辈的一生走过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对他们来说，每一件物品是他们用辛劳与岁月换来的成果，因此他们舍不得浪费，也很难轻易丢弃。我们可以观察到，大部分长辈爱物惜物的习惯，虽然造成物品繁多，但还是有一定的分类收纳，生活空间依然保有基本功能，不会影响日常起居。这是属于长辈爱物惜物的价值观，所以并不是一个一定要被解决的问题。然而囤积症则不同，精神科医师杨聪才指出，囤积症又称为囤积障碍，是一种心理精神健康的问题。它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保留大量物品有强烈需求，即使那些物品已经无用、过期，甚至影响健康，仍然难以舍弃。渐渐的，居住空间被物品占满，影响生活功能，也可能带来焦虑、忧虑、孤立感，甚至影响家庭关系。当长辈的状况已经接近囤积症时，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责备，而是理解与陪伴。专家提醒，囤积行为常常是内心的匮乏与不安。当一个人经历失去、孤单或对未来缺乏安全感时，物品会带来一种安慰，仿佛提醒自己，我还拥有一些东西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只是急着把物品清掉，却没有看见他们内心的需要，反而可能让他们更加焦虑，甚至重新囤积更多物品。所以在帮助有囤积倾向的长辈，可以记住三慢一稳的原则。第一，慢慢谈，避免趁长辈不在时突袭式的清理或丢东西，这会破坏信任，也可能伤害他们的心灵。我们可以温柔地问，这个东西对你是不是很重要？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整理环境，你会希望怎么做？这些对话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，而不是被剥夺。第二，慢慢丢，不要一开始就整理照片或纪念品，而是从情感连结较低的物品着手，例如重复的塑胶袋、破损的纸箱。重点不是一次清空，而是帮助长辈慢慢建立可以整理的成功经验。第三，慢慢转移。有些物品可以透过拍照保存回忆，或是只留下少数有代表性的物件，也可以设立一个纪念箱，在有限的空间中保留重要物品。这样的过程对长辈而言不是失去，而是整理与保存。第四，稳定支持。如果长辈囤积症已经影响卫生、安全，甚至引发严重情绪反应，就需要寻求精神科医师、心理师或相关机构的协助。 因为囤积症常常伴随焦虑、忧虑或强迫倾向，透过专业的陪伴与治疗才能真正改善。照顾有囤积倾向的长辈真的不容易，一些好朋友可能已经劝了很多年，却看不到明显的改变。但请记得，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数十年的心理结构，改变的速度取决于长辈内心的安全感。亲爱的朋友，有时候我们能做的不是让家里立刻变整齐，而是让关系依然完整。真正需要保存的是爱与连结。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想与正在烦心长辈囤积物品的朋友聊一聊，并学习以温柔更有耐心的智慧走进长辈爱物惜物的心。小青也想到，或许我们不只是整理外在的空间，也需要时常整理自己的心灵。我们为家人付出许多，却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，甚至在心里责备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儿女。这些自责与忧虑若是长久堆积在心中，会让我们越来越沉重。好朋友，当我们的心灵被过多的压力与忧虑占满时，身体常会发出提醒，像是失眠、容易烦躁或感到疲惫无力。这些情绪就像角落里堆积已久的旧物，不知不觉占据了我们心灵的空间，也影响了我们的平安。然而我们有一条可以放心交托的道路，圣经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提醒我们，生命可以重新开始，我们可以学习把重担交给上帝，把心中的懊悔、自责与忧虑慢慢清空。圣经也说，上帝的怜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背负昨天的遗憾，也不必预知明天的忧愁。当我们愿意活在上帝所赐下的恩典里，心灵就能慢慢被更新。祝福好朋友和你的家人都能倚靠上帝，让生活与心灵空间都变得轻盈而自由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手牵着手。